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找到吗？很短的经文，两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好，一二三，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位维护者，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好，在这里，我们首先今天早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的需要吗？好，三月十日，刚过的三月十日 ，China News Asia 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他报道什么呢？他报道说，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他们没有很大的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需要。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在新加坡公民当中，有 18.5% 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归属于或者不需要任何的宗教信仰。18.5% 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接下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在这个 18.5% 里头，有15岁到24岁的人，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要就占了 23%， 然后呢55岁以上的人就占了 14.6%。 也就是说你年纪越大，你越觉得你有跟15岁到24岁的人比较起来呢，他们会慢慢的发现他们是需要有信仰，但是呢越年轻他们越觉得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信仰。而在这些 18.5% 的人里头，给我们看到受了那些高等教育的人，大专 学府的人，他们占了 25.8%， 反而是那些中学以下的人呢，他们占了 10.6%。 OK， 你看这个数据。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15到24岁的人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任何的信仰呢？难道只有55岁以上的人比较得空找宗教信仰弥补他们的需要跟空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他们比较得空。然后呢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这个数据给我们看到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他们越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宗教信仰？是不是这些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是比较觉得，他们说我们比较理性，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是比较没有理性的，我们比较有理性，我们因为我们有高等教育，因此我们也比较能够清醒的来分辨，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的。受高等教育的人是否也认为他们比这些中学以下的人更能够有能力的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们就根本不觉得有需要来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是有这个含义的。接下来，是不是他们也认为这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中学以下的人，他们是较弱的群体，是比较容易感觉虚空的一群，同时他们因此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精神的寄托。哦，这些数据都给你带出这样几个含义。 All right， 好，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当我们看这些数据，无论你是15岁到24岁，或者是55岁以上的人，或者你是属于哪个教育水平背景的人，都给我们看到，其实无论他们信什么，无论他们不信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需要，同意吗？你就算你说我不需要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是你也是有你的需要，只不过是你不要以宗教信仰来满足填补你的那个需要而已。每个人都有需要，因为在这个报道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有掺杂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只不过在这些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需要而已。所以需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哦，虽然这里这些报道讲的似乎是整体的这个新加坡人的公民，但是呢，我相信需要这两个字，它基本上也影响到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需要，你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至少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你今天要来这里？你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问，我为什么是要来到这间教会呢？或者我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个需要是我来这里寻找朋友。哦，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有一些人的需要是什么？有一些人需要是说我来寻找精神的寄托，不然我可能精神会崩溃。也有人的需要是，哦，基督教的神是比较柔和的，哦，拜他比较方便，不需要烧很多东西的。哦，过去我的母亲她还没有完完全全明白什么是基督教的时候，她有一阵子跟我说，哦，你们信基督，你们做基督徒很好，不需要拜这个拜那个，有一天我跟你去教会。哦，有些人的需要是这样的。我感谢主，后来他真的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人需要是什么？有一些人需要是认为，哦，我来这里我要寻找真理，哦，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或者寻找信仰的人，我们真的要问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知道吗？若我们的需要只不过是停留在这几方面，寻找朋友、精神寄托、找一个比较柔和谦卑的神能够安慰我的神，哦，基本上其实你们的需要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些需要够不够？还不够。你单单认识这几方面的需要够不够？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再继续的追问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如果你不继续再去追问，我们身为基督徒还需要知道些什么的话，很多时候你会认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多事的上帝 busybody，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鸡婆的上帝，很给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需要这几方面的需要。但是为什么圣经每次都告诉我们说，你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中保。哦，什么是中保？哦，你们要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义者。哦， what is this？ 我只需要找朋友，我只需要有精神寄托，我只需要找一个柔和的神。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个义者，有个中保？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有一个赎罪祭？哦，你们上帝真的是没事干。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跟你谈中保？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跟我们谈义者、谈赎罪祭？这些东西是不是只有神学家或者是牧师传道吃饱没事做一起坐下来讨论的东西，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不，这个也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们还要问，难道我们除了知道什么是救恩的道路，难道我们除了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带我进入天堂，这不就是我们的需要吗？不够的，你单单认识这几方面还不够。虽然你们认识这几方面远远的比起这 18.5% 的人已经好很多了， OK， 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们如果停留在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救主这方面，带你去天堂这方面还不够，这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知道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更加的需要知道，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看圣经我们会觉得很烦，神没事干，神就是这样无聊，每次讲这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早上问的一个问题是，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求主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 主要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什么是中保，什么是义，什么是赎罪祭，让我们看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好让我们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帮助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首先第一个事情，早上你需要知道的就是你需要认识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读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写一封信给孩子们。孩子们是谁？就是这些上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其他的大人可以回家了。不是，当使徒约翰写孩子们的时候，如果你好好看第二章，他在称呼谁呢？他基本上第一，他给我们看到孩子就是那一群遵守上帝的道的人。因为第二章第五节就说，凡是遵守他的道德，他爱主的心，爱上帝的心，就在他里面完成了。所以孩子们第一个人是谁？第一种人是谁呢？遵守上帝的道的人。第二，孩子们是谁？孩子们是那些在基督里面相爱的人。因为第二章第十节说，凡是爱弟兄的，这是孩子们。还有孩子们还包括谁？孩子们还包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因他的名得到赦免的人。第二章十二节说，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已经得赦免。孩子们，还有这里还给我们看到孩子们是谁，也就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太初就已经存在的那个人。哦，这个都是指孩子们的信仰，孩子们就是指这些人。然后呢，也把上帝的道放在心里面的人，甚至是那些不贪爱这世界的人。所以孩子们不贪爱世界的人也是指你们。还有因为第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这世界或者是世界的东西。孩子们还指谁呢？孩子们还指那些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因为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得着什么？膏抹。膏抹是什么？领受圣灵。你们是孩子们。接下来还相信说，那些孩子们是指谁？凡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的人。因为这里讲什么？凡认子的什么就有福了。所以孩子们不是指那些小孩子，单单指小孩子参加儿童主日崇拜的人或者主日学的人，孩子们是指你指我，也指今天的基督徒。孩子们包括你在内，包括我在内，包括小孩子、年轻人，我们这个年纪的，还有老年人。接下来约翰还讲一句话，他说目的是要你们什么？不要犯罪。哦，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给我们带出了两个含义。首先，使徒约翰是要提醒所有的孩子们，虽然你们已经是在主里面的人，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东西，第一个含义是你们不要犯罪，虽然你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你们仍旧会不断的被罪所什么诱惑，不断的被罪所捆绑，不断的被罪所辖制。哦，这是使徒约翰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他还说什么？只是要你们不要犯罪，就带出了原来信徒时常会在罪中里面挣扎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哪怕你已经归属于基督教里面。更何况，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任何的信仰，是更糟糕的。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以罪里面挣扎的。而使徒约翰就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罪里面挣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不是一件我们可以轻看的事情。使徒约翰是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跟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对罪是很无知的。怎么无知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对罪是很无知，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哦，只要看到 baby 出生，要最近我家里我的外甥女刚生了一个小女孩，哦，很可爱，每个人抱她抱很好玩，她就哦很可爱，很像天使。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说法是基本上对罪不认识的。就算那个孩子再可爱，很像天使一般，他们都是小罪人，我们抱的都是小罪人。然后我们还有无知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我们以为只要你犯错，虽然你犯错，但是你不知者什么无罪。不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对罪的无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47章跟48节，12章47、48，一二三。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当然旧约也已经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献祭，旧约里面的祭司献祭也是有为那些无知的罪献祭的，无知的罪也是罪。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虽然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还是要多少什么，必会少受责打，一定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放轻松，罪是没什么的，我们不知责无罪，我们就是这样的无知。难怪我们很容易被罪所欺骗。罪怎么样来欺骗我们呢？罪会不断的来吸引我们，在你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会不断告诉你，小孩子没问题的，你犯错没问题的，敢敢去做，你的父母亲很爱你的，你父母亲不会骂你的，爸爸妈妈不会生气的，你的爸爸脾气比较好，你跟他讲没问题的。然后如果他罪又如何吸引我们呢？他说神是明白你的挣扎的，你是有需要的，你敢敢做，不要忘记神是爱哦，神很爱你哦。难道你忘记神是爱吗？难道你怀疑上帝是爱吗？罪就是这样吸引你。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被罪所欺骗？你罪好像犹大做一件事情一样，犹大来出卖耶稣以前，他做一件事情，他给耶稣一个吻。罪好像很多时候来吸引我们的时候，先给我们一个吻，然后把我们出卖掉。当我们被罪出卖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到，我们真的是比想象中来的更可怕的一个人。 J.C. Ryle 他讲一句话，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为什么我们容易被罪所欺骗呢？因为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聋子，你叫一个聋子听微小的声音 whispering， 跟你叫一个聋子去听一个 orchestra performance， 一个交响乐的一个表演，两个他都听不出的，因为他是聋子。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对罪也是这样，我们就是容易被罪所欺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那个耳聋的人，所以你需要，你是有需要的。就算你是基督徒，你的需要必须知道罪是很可怕，罪是又大又深，也不断的来欺骗你的一个事实。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第二个需要你需要知道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来，我们读第二章一跟二节，一二三。好，这里的重点是讲到有一个维护者，维护者的意思就是中保，还有一个义者，还有一个赎罪祭，这三个字我们待会会谈。但是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那个报告的报道的事情，3月10号那个报道。哦，那个报道第二部分就谈到说，虽然这 18.5% 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归属于任何的信仰，他们也说这个报道里面就有这样专家说，哦，其实就算这些人不属于任何的宗教信仰， 其实他们心里面已经有某种的信仰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不喜欢归属于任何的一个团体而已。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信仰的一些概念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他们，你是否相信在这宇宙中有一个神？他说，哦，我相信，只不过是这个神是一个无名的神明。我也相信这个神在宇宙当中有一股的力量，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All right? 好，有，他们会相信这些的。但是接下来你再继续跟他谈，为什么你们不归属于任何的一个宗教信仰呢？好，接下来你认识这样的一个东西还不够，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哦，接下来他就讨厌死你了。你谈有一个神明没问题，你谈有一股的力量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跟我谈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处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你谈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会问，为什么你一定要谈耶稣基督？他们还喜欢一种福音，什么福音呢？虽然他们对这神的概念不清楚，有一个神明是有一股的力量，是的，而这股力量或者这个神明基本上也是一个爱的神明，有赦免的神明。哦，我相信这个神是有爱心。哦，他们甘于相信这样的一个福音，就只是不要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认识耶稣他做中保干嘛。好，中保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中保本身他是在代表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父的面前的一个位格， A person standing before God， 而他就好像一个律师站在法庭上面，然后再为我们的来诉求。这个中保做一件事情，时常每天在我们的父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无知带到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跟祷告。好，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轻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叫做中保。他说在父面前，在父面前是什么意思？在父面前的意思就是说，在父的面前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中保只有每天早上起来刷了牙，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父的面前请安，请完安之后跟父讲几句话，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说完之后他又出去了，然后在乐园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呢明天又再重复 做同样的东西。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位中保在父面前是在讲一句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时时在父面前，不断的在父面前把我们的祈求，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父面前，时时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义者，义者很重要。 Alright， 义者就是 righteousness。 这个义者是讲什么呢？义者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他本身是没有罪，他本身也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完全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因此只有这样有义的中保才能够站在父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义这个字，因为只有一个绝对的义者，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的相信，只有这位有绝对的义者，他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来到父面前的祈求祷告是没有错的，不可能会错的。只有唯一这样有义者的这位义者，他所求的是应当的，为我们所求的东西是应当的，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这位义者还会做一件事情，会不断为我们祈求和祷告，给予最适合我们的东西，哪怕我们认为那个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义者，所以义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你只有那个义者，他才能够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试探、诱惑跟罪恶的时候如何胜过。那个义者，我义这个字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义这个字，如果没有义这个条件，就算耶稣是中保，他在父的面前，他也没有办法来到父的面前。 就算这个宗保口才再好，讲的滔滔什么啊，滔滔不绝，但是父也不会听，因为他没有义者这个身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义者，这个宗保来到父的面前，站在父的面前，面对面的面前谈我们的需要，谈我们的祈求，谈我们的祷告。义者很重要，如果没有义者，耶稣基督不可能在父的面前。还有赎罪祭是什么呢？赎罪祭是给我们看到赎罪是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一个词意思。本来我们是令神所讨厌的，本来我们是应该被丢在阴间的人，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赎罪祭，耶稣基督是赎罪祭，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上帝面前与他和好。哦，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若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宗保，为我们的义，为我们的赎罪祭，弟兄姐妹，今天你认为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耶稣今天不是宗保，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义者，也不是我们的赎罪祭，这对你有信仰的人有什么影响？我告诉你，那个影响是很大的。那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呢，我们以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由的、随时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神面前祷告和祈求。我们以为我一天祷告三次，一天祷告五次，一天祷告七次，哦，我甚至可以禁食祷告41天，我的神一定爱死我的，我的神不但爱我，他一定会把我带到天上去。哦，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不。如果我们没有宗保耶稣基督，没有义者耶稣基督，没有这个赎罪祭耶稣基督，无论你祷告多少次，无论你禁食多少次，都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的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任性下去。很多时候许多的人不要有耶稣基督，他们只要有一个上帝，他们只要有一个神，一个怜悯的神，爱他们的神，把他们的灵魂带到天上的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任性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注意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他们的亲人离开世界，他们一定会跟你说，哦，我的这个亲人很安详的离开。哦，我很想问下去，什么叫做安详？安详去哪里？我很想问。然后很多人也会跟你说，他们一定是到西天或者是天堂，一定的，他们会说这些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圣经里面给他们指出来，这些离开世界的人的灵魂去了真正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极度的不喜悦，一定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再任性的下去。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心里面有神就够了，我不需要认识什么叫宗保，不需要什么叫做义者，不需要什么叫做这个赎罪祭，不需要。不，我们需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没有办法，无论你多么的努力。我们还要认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觉得是我的重点的一个事情。你要问这个宗保、这个义者还有这个赎罪祭，每天在父面前为你做什么？刚才我们说他为你祈求，为你祷告，但是祈求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可能你会说，我们真的有这样多种东西要祷告吗？你问你自己，你一天祷告几次，多久你就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或者你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你会问，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宗保吗？每天时时刻刻在父面前吗？我们真的这样多问题吗？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这是第三个需要。第三个需要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位宗保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你要注意第一个事情，他为我们从内疚中回转过来祈求，从内疚中回转过来祈求。我们读约翰八章三十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随意的、很随性的犯罪， 我们觉得罪没有事情的，哦，犯就犯咯。可是犯了之后，你才发现到，哦，原来我们这些犯罪了的人，堕入试探里面的人，跌倒的人，我们真的及时感到非常的懊悔，马上的。你还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感到非常的内疚，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真的是难过到一个地步，难过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真的无法单独的来面对上帝，就好像亚当夏娃躲藏起来一样，我们躲来躲去的，我们也不但无法面对上帝，我们也无法面对我们的父母亲。哦哟，做得很排斥，父母亲跟我讲过的话，我不去做，我很排斥，我也不敢面对我的家人，我不敢面对我的配偶。哦，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不但是这样，我们不但躲藏起来，我们甚至还很想忘掉这个难堪的事情，或者是在众人面前，我们当作是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把它当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的来看待。然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都是不断的被良心所指控，良心。我们还做被良心所指控，然后接下来你会知道圣灵不断为你忧伤，神为你忧伤。还有一件事情你是必然知道，你的肩头会越来越重。你发现原来罪原来是这么不可爱的东西，是这么可怕的东西，我的肩头越来越重，我很难再活下去。难怪耶稣说，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耶稣说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耶稣在为我们祈求什么？耶稣在为我们这些苦恼的人、懊悔的人、内疚的人祈求，祈求透过他所为我们所流的血，回到耶稣、回到上帝面前，让神再次的接受我们、接纳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重新赦免，重新喜乐，重新有平安。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的中保每天都在为你跟我做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这样无知，我们每天就是被罪所欺骗。第二件事情，中保还会为你做什么？中保为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得安慰来祈求。是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活在一个黑暗的日子里面。我不晓得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真的，如果你一旦犯罪，很清楚的圣经给你看到，就是你会活在一个黑暗的日子，你真的是一个忧伤的日子，不好玩的日子，很难受的日子。然而耶稣基督会再次的祈求，祈求什么？求圣灵来启发我们这些活忧伤的人、活在黑暗的人、不想看圣经的人，内心回转过来，再次的把圣经打开来看，看什么呢？哦，原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圣经有许许多多的宝贝，这是以前我们没有去注意的事情。你看圣经的时候，看哦，原来圣经有这样多的宝贝，更新我们的话语。哦，原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它不是人所写的话而已，不是的，它乃是圣经的话，乃是神的话，而不断的在不而过去我们还以为圣经不过是人的话，只不过是你的处境、我的处境，照着我的处境、照着你的处境、照着我的喜好、照着你的喜好，我们来随便的解释圣经的了解，不是的。圣灵有一天要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圣经不是人的话，它乃是圣上帝的话。既然那位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上帝的话永远不改变，无论你犯多少罪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圣灵会引导，从上帝的话里面不断的引导，让我们重新的看到它的丰富性，引导我们接受，让我们重新的接受上帝的话。每一次我们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会更清楚你就是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是中保为我们祈求的第二件事情，让你从上帝话里面得到安慰。中保第三件事情，中保还会为你做什么？来，我们读这个，来为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祈求。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很健忘的人。哦，对不起，呀，我们很健忘，我也是很健忘。 哦，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什么？要圣洁。但是我问你，我们的神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我们的神你摸得到吗？你摸不到。但是我们怎么圣洁？就好像他圣洁一样。你必须回到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像，你看得到，你摸得到。然后呢，耶稣基督如何圣洁？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学像他的样式呢？尤其是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里说，你们不单信基督，也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苦，因此我们要有像他的样式。哦，你要圣洁吗？学像耶稣基督。还有罗马书，这里给我们看到八章二十九节，一二三，一起读，一二三。是的，我们不但在最终里面，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那一则那赎罪祭，为我们祈求从罪里面得安慰，从罪里面回转，他要让我们继续的更像他的形象。哦，他为这些事情祈求，这个东西是我们不会祈求的，不会求的。中保不断为我们求，中保还为我们求什么呢？中保为我们想起神的应许来祈求。哦，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健忘的人，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很健忘的人。当我们说健忘的人的时候，不只是讲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不是的。当我说我们是健忘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健忘呢？尤其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忘记，马上就忘记苦难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忘记神是谁，我们马上就忘记，因为我们太过伤心，我们太过忧愁，我们太过孤单，我们认为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我们就马上成为一个健忘的人。我们还忘记什么？我们忘记了，不但忘记了神是谁，我们还忘记了我们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赎价宝血买回来宝贵的人。我们都忘记这一切。我们还忘记什么？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我们忘记了。我们还忘记什么？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比我们更可怜。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灾难的时候，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这世界最可怜的人，以前的人都没有比我更可怜，现在的人也没有人比我更可怜，将来也一定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可怜。有一句话叫什么？前无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OK， 就是这样。好，就是这样。好，我们都是这样健忘的人。好，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健忘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位中保，这位义者，这位赎罪祭，也不断地为我们祈求，让你想起上帝的话里头有很多的应许。你不信，打开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因为我们没有打开圣经，我们不知道应许是什么。 By the way， 当我们说应许的时候，我们找耶稣基督神的应许的时候，你不要找应许这两个字而已，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谈到应许这两个字，不过它是应许来的。 Alright，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给我让圣灵会提醒我们，今生有应许，将来在永生里面有应许，这个是耶稣基督为你们祈求的事情。让我们想起这个应许，让我们唤醒我们，安慰我们，让鼓励我们抓住这些应许，而让我们相信，因为父是信实的，子不断地为我们祈求，这些应许会在你身上兑现，一定会。所以中保为我们祈求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父必然会印证他的应许，也必然会实现他的诺言。中保还祈求什么？中保还祈求一件事情，让你清楚知道你是什么？ 你是神的儿子。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六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所爱的他必然会管教，因为他所收纳的是神的，他是他的儿子。你相信吗？每次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断地为你祈求。祈求什么事情？不断地来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天，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也就是天上的父，也就是我们唯一的父。唯一的父来干嘛？这位父要来管教你。这位父还会做什么事情？他管教你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被管教，他提醒我们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管教，让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从我们的今生的焦点转移。我们可能爱这世界太多，我们可能爱自己太多，我们可能爱我们别人太多，爱这世界的一切太多，但是透过管教，这个今生的焦点转移到将来天上的这个焦点。第一个事情，他要教你做这样事情，也透过这样的管教，他还做一件事情，让你明白你这些信主的人，你会进入充满喜乐也充满荣耀的家，而这些管教是为你预备的。透过这样管教，有一天你我回到天家的时候，进入荣耀的时候，你会恍然发现事情，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今生所受的管教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为了我将来在天上的荣耀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每一天，你相信吗？因此我们的冠冕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祈求，天上的父给予我们的管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因为你受到管教，我们在印证一件事情，你真的很肯定的就是天父的什么儿女。如果你没有受管教，从来不受管教，你根本就不是父的儿女，你根本就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清教徒欧文讲这句话，欧文讲什么呢？他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是没有管教的事情的，在天上，而在阴间也不会有管教的事情。哦，有人就问欧文，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说在天上，因为在将来的天上，那个荣耀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所以因此你不需要受到管教。但是阴间为什么不需要受到管教呢？哦，因为阴间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回转，因此也不需要受到管教。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管教？就在今生今天，只有上帝的儿女受到管教。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不断祈求，印证你们是上帝的儿女。接下来他还为我们祈求什么？他为我们祈求在顺服中领受安慰跟鼓励。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罗马书五章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很讨厌受到管教。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喜乐，喜乐给你慢慢发现到，原来喜乐不是你能够从今生得到的，就是从今生的东西、今生的财物、今生的生活所得到的喜乐。不，喜乐只能够从神那里来，喜乐也只能够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到呢？就是当你学习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你顺服上帝的话，哪怕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你会觉得很喜悦，你比昨天做得更好，你更有喜乐，你会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的来安慰你。我们就好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学走路，哪怕你走了一两步，父母亲也高兴得不得了，跌倒了我就扶起来，再走多一两步，我们高兴得不得了。顺服 就是让我们慢慢发现到，每一次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话，天上的父必然会赐下喜乐，会让你看到，哦，原来你在改变当中，你是神所爱的那个人，这个是很大的喜乐。前几天我们英文小组，我就分享了一个我的一些见证。好，我见证什么呢？就有人问，在你做建筑师跟你做牧师，两个都是师，有什么不同，差别在哪里？哦，我回想起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之前做建筑师，之后做牧师，有什么差别呢？至少有两方面，我分享了，我说两方面给我带来很大的差别。第一个差别是什么呢？第一，当我做牧师传道的时候，我决定已经不再看 M18 以上的电影。M18 你知道是什么哈？Alright, M18, 就是说只要是那个电影是有 M18, 我就不看。基本上是应该有属于任何色情的场面的，我就不看。因为它会搅扰我灵修、祷告、思想上帝的话语，会的。所以我做传道牧师开始，我告诉自己，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不做的。哦，感谢上帝，神改变我。虽然有些时候还会挣扎，会的。我不会否认这件事情，但是神就是引导我，好像小孩子这样，跌倒了站起来，再扶我，跌倒了站起来，每次我胜过我很开心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可以印证的，就是当我做牧师传道的时候，远远的比起像以前我做建筑师的时候，我能够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真的是很真实的活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预备服事，在预备讲章，在预备辅导人、探访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牧师好像很窄的一个人，很稳的一个人。我去那边，我好像一下子可以想到东西。你讲什么，他就不是的。其实我们心里面很紧张、很慌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会面对怎么样的。去到那边你会讲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哦，我们祷告祈求。圣经，你问我信息怎么预备，我也是每天都在紧张的。中保，哦，拜托，你们都知道中保是什么，义者你们都知道的，赎罪祭是什么，你们都听过好几遍的。我在想，我这篇信息怎么讲？哦，上帝很真实，活生生的住在我们当中，一步一步的引导。探访之后，一步一步的启发你，马上拿圣经，不不不不不给他看，不是我，是上帝的工作，很真实的。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天父，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时时都与我们同在，很真实的事情。我只能够说一句话，到今天我心里面充满着安慰。哦，我们神很真实， Living God。 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敬畏，就是战战兢兢。如果我是建筑师，可能很多事情我还会继续犯下去，但是至少今天我会控制一些，因为耶稣基督在为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的事情上面祈求。他是中保，他是义者，他还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让我们享受神的儿女的自由来祈求。来，我们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自由这两个字。今天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很简单的救恩，是一个怎么样的救恩呢？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哦，什么廉价救恩呢？哦，你犯罪吗？你只要祷告说神对不起，哦，你就可以得赦免。哦，是个廉价的救恩。你今天你犯罪，你讲 sorry 咯。因为圣经也不是也讲说哪里什么罪恶显多，恩典也加多吗？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咯。哦，这是个廉价的恩典吗？不是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以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由里面。不，这个不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不是今天你自由犯罪， 然后你又自由的认罪，然后接下来你又自由的犯罪，而你又自由的来什么认罪，然后你又又又的来犯罪，然后又又的来认罪。不，这个不是我们的自由。圣经里面给我们谈到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的天父在父的面前，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在祈求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面对罪恶的诱惑的时候，他说：父啊，保守他们远离试探，保守他们远离逼迫，保守他们远离任何人的恐吓，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脱离撒旦的什么权势。保守他们，因为什么？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哦，这是我们应该得的自由。在自由里面顺服上帝的话语，也能够自由的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领受的自由，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所为我们祈求的自由，是一个毫无拦阻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自由。我们所领受的自由是一个带着信心喜乐权柄的自由，甚至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向外人的宣布宣告，这是天父的世界。哦，这个是自由。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讲这句话，不是的，只有领受自由的人才能够说这是天父的自由，天父的世界。中保还为我们祈求什么？中保还为我们祈求一件事情，为我们跌跌撞撞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差不多要跌倒了，但是他会差派天使用手来托住我们。哦，他会为你祷告，为你祈求，差派天使。还有一件事情，他也为我们一切的需要来祈求。一切什么需要呢？物质上面你有需要，是的，你的属灵生命也是有需要的，是的，他是知道的。而我们天父就在耶稣基督的祈求的情况底下，不断的不会放弃你，并且不断的供应。有一件事情你们要记住，什么记住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相信他道成肉身吗？好，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没有安枕的地方的人呢？是不是？是。但是你看圣经，从他出生到他离开世界升天，有什么地哪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天父没有好好照顾过他？没有。虽然他没有安枕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中保会为我们祈求什么？我们的中保必然会为我们祈求，他也必然知道，因为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经过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必然晓得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安枕的地方的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会不断为我们祈求，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虽然你已经有安枕的地方，耶稣基督还为我们祈求什么？最后给我们看到，他会祈求天使不断的来服侍我们。来，我们一起的来读这几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几段的经文，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会不断为我们祈求。在你遇到苦难，你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给你天使的服侍。你遇到危机，你软弱，你急需要力量，你甚至需要天使说随时的帮助跟引导。哦，这些都是中保义者赎罪祭为你祈求的事情。甚至你有一天灵魂离开世界，天使也会带领你回到乐园里去。哦，这个是中保为你祈求的事情。当然，中保为我们祈求的事是多过这十项，我们讲不完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你看到你的需要了吗？难道我们的需要就只不过是耶稣是救主，他带我去天堂吗？不是的。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个怎么样的时代？是一个轻看罪的时代。 是一个认为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轻看耶稣基督，轻看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小孩子，小孩子你给他很多玩具玩，今天你玩 Transformer， 明天你给他玩 Barbie Doll， 后天你给他玩 Doraemon 还是什么 whatever， OK， 但是问题是只要他不感到饥饿他会玩下去的，除非有一天他感到饥饿了，你给他什么 dog 都没有用， alright。 所以因此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晓得自己的需要是什么的时代。你们是信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我们不可以轻看罪，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第一，你要认识罪，你今天仍旧在与罪征战。第二，你要不可以轻看耶稣基督是谁，你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中保，他是义者，他是赎罪祭，没有他你祷告多少次都没有用。你们也不要轻看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每天为你跟我祈求祷告，以致我们能够走到天家，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最后，根据照着你今天所领受的感受跟感动，我们重新的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最后我总结，你每次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今天你不要再继续犯罪。第二，如果你软弱，你很想放弃离开的时候，你要想到这段经文，因为你有耶稣基督是你的中保，是你的义者，是你的赎罪祭，他每天为你祈求跟祷告，求主帮助你们，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这几天好好的预备心，来在受难节晚上7:30在这里敬拜上帝。受难节除非你生病，不然的话你一定要来这里。我不要说你只能够在复活节出现，而受难节你轻看，不是的，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受难节晚上7:30我们在这里敬拜，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预备我们的心，这几天好好的来感恩。我们这时候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感谢主今天你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隐藏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中保耶稣基督、义者耶稣基督、还有赎罪祭的耶稣基督都为我们不断地为我们祈求。愿主你扶持提醒安慰当中在罪里面打滚的人，愿主你扶持那些软弱有病痛心心软弱的人，让他们永远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跟祷告，并且领受安慰。求主你看顾，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